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转眼的这个一月份都过了一半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一点新闻，因为隔了好几天没有和大家讲新闻，一直在讲一些无关紧要的题材。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回到讲讲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国内的最大的新闻呢，就是一月的15号，那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叫做爱奥瓦，在那边呢举行了一个共和党的党团会议了。这个是美国的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第一场的初选。那个这个很重要了，因为一般来说这个第一场的初选呢会定基调，也就是很多的党内的这个选民呢会看，如果在这里他得的票数比较多，大家呢就会顺着走，这种心理的作用。因为共和党内的竞选人呢，他的那个在政治主张方面他的变化不大，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呢有些人是跟风，也就是说哎呀，看看党内比较多的人去投谁呢就跟谁。那么当然呢，大家说这个最大可能这个被提名的，那肯定就是当过总统的这个 Donald Trump。 因为 Donald Trump 呢，他在党内他的有这么长的一个从政的时间，有很多人都非常关心他。去年的下半年呢，我呢其实是觉得 Donald Trump 可能会退选了，我觉得他官司太多了。Donald Trump 的官司呢，他几个层级都有，一个是他在曼哈顿的地方法院，他是遭到这个起诉啊。这个起诉呢，就是有几位女士说20年、30年前被这个 Donald Trump 性骚扰，所以官司打到纽约。那有一个已经结案了，赔了300万美元。但那个女的呢，她钱不够，她说呢这个要加10倍，要赔3000万。反正呢第二个第三个都跟着来，就是她30年前。那这几个官司呢我搞不清楚，但是呢肯定的说，这些所谓的起诉呢，它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证据啊，比方说染有这个人的体液的这个可以做 DNA 分析的东西了，或者照片呢，或者录音呢，都没有，就是凭当时的记忆。那不管怎么说，那 Donald Trump 当年30年前是不是干了坏事儿，这不知道，反正呢告他告得很厉害。那这是第一个。第二集呢就是纽约州告他，纽约州起诉他呢，就是他的 Donald Trump 的家族把在纽约的这个房地产的价格自己把它抬高，这就有伪造的官司。第三个呢，就是乔治亚州的有一个县的这个县里面告他，说他左右2020年的大选的结果，去煽动乔治亚州的人呢去造反啊，去抗议否定这个投票的结果。第四个呢，就是联邦政府告 Donald Trump， 说他呢把联邦政府的机密文件都带出了这个白宫，就带到自己在那个海湖庄园的家里面。所以呢他面临的官司35项啊，包括了曼哈顿，包括了乔治亚州的一个县，包括纽约州，也包括联邦政府，的官司多。所以当时呢我觉得这个 Donald Trump 呢估计呢他要集中精力呢打官司，那就可能退出选举。没有想到呢他这个人呢一点都没有放软，那么继续呢就竞选，并且呢在共和党内啊他得到的这个支持率呢是最高的。那这次的爱奥瓦州的这个初选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初选以前，那我看美国很多媒体啊就猜他会得最多，就果然看到了。这个本来呢这一次的爱奥瓦州的这个初选呢，我当时都怀疑能不能够搞成。为什么呢？就是几天以前的11号开始的这场大暴风雪，从芝加哥一直到这个爱奥瓦州这一带呢都非常刮得很厉害啊。那个爱奥瓦州我们一多半的朋友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呢特别偏啊。这个字呢我记得很早以前呢在中国的时候它不叫爱俄华州，它把它记成伊阿华州。这个呢其实就牵涉到这个英语里面的美式读音和英式读音啊。英国很多读音呢把这个爱读成 E 啊，比方说既是又是啊，这个英文叫做neither， 他说既是 either 哈，这个是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美国呢做 either neither， 这个读音啊，这个美国呢用 I 去读这个字，英国呢用 E 来读这个字，所以呢这个州名也一样，因为这个开头那个字母呢，这个英式读音读 Iowa， 美式读音读 Iowa， 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这个翻译呢还是跟美国，毕竟是美国的一个州，所以读爱尔华州啊，爱奥华州。那么这个州呢在一个小城市就举行了这个党团的初选，那么大选那么厉害，哎，居然呢那些选民呢能够从美国50个州和这个 DC 都飞到那个地方去参加这个会议，相当热闹。那么这个竞选以后呢，大家就来看这个结果，结果一看的话呢， Donald Trump 得的票数最高，51%，也就是有一半的人都支持他，超过了一半。那么第二名呢，我原来想呢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那个帅哥那个 DeSantis 一定会有高票，结果呢得票非常惨，只有21%啊，那个就是1/5的人支持这个大帅哥，并且把佛罗里达州还整得不错的。那第三名呢就特别要注意了，叫 Nikki Haley。 Nikki Haley 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首先他从他的基因来讲呢，他是个印度人啊，他是个印度人。你说我们的美国的副总统啊，这个贺锦丽是一半的印度人，这个 Nikki Haley 呢是100%的印度人。他是因为嫁了一个美国的丈夫，他才改名跟丈夫叫 Haley。那么这个又是女性，又是一个亚洲人，在美国呢就得票很高。你说那贺锦丽他当了这么久的副总统还有什么作用呢？没什么作用。他的作用呢就是他有一部分的黑人血统，有一部分的亚洲印度人的血统，所以他的得票率就特别高，那就完全呢是种族和性别的原因。那么这两个这个基因呢，这个 Nikki Haley 呢都有，他是一个印度族的人，又是这个女性，所以呢他是会追上来的。那么这次的选举结果就是 Donald Trump 51%啊，这个 DeSantis 21%，这个 Nikki Haley 呢就19%，就跟得很近。那么这个调子一定了以后，在阿瓦州初步胜选以后，那么这个内部的这个竞选呢会越来越激烈。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我们大家要看这个得票的票率啊，美国的媒体现在集中讨论的倒不是 DeSantis， 而是集中在分析这个 Nikki Haley。 这个 Nikki Haley 呢这个情况比较特别，我今天呢花点时间给大家讲讲 Nikki Haley。 Nikki Haley 是1972年生的啊，年纪还很轻。他的原名呢我估计他都读不上哈，他叫 Namarata Nikki Randawaha， 那这个 Randawaha 是他的姓啊。他是一个真正的印度人，他的出身是在印度的 Punjab 旁遮普邦，他出生在一个锡克族的家庭 Sikhs， 大家看那种锡克族啊，就是戴那个大头包布的那种，那就是锡克族胡子啊。他们不是他们的是应该是亚利安族的人，都很高大很漂亮的，是锡克族。那锡克族呢是在旁遮普邦是占的最多的。他呢1972年生，那么1996年他呢就结识了一个美国的白人叫 Michael Haley， 他们结婚以后他就改了这个宗教信仰，就没有信锡克教，就改信了基督教。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整个的情况啊。那么他呢这个我们说这位印度裔的这个女性啊，她做过美国的前卡罗莱纳州的州长，那美国有这个南卡罗莱纳和北卡罗莱纳，她是南卡罗莱纳一个不是多大的一个州这个做过州长。那因为她为了竞选她呢才换上来，要就是说我现在要就不做这个州长了，我现在要竞选总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呢在做，他做过很多的这个不错的这个高官啊，他最大的这个官员的地位是做过这个 Donald Trump 总统的时候的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模样呢，大家不会觉得很陌生，因为他是做过这个美国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呐、啊，他是这个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做了两年啊，那个然后呢又做了很多的很重要的工作。那么他当然呢，这个背景呢不简单啊。这个我们平时不太注意这个 Nikki Haley， 但这次呢就出来了。那么我们经过五场共和党的初选辩论以后 ，Nikki Haley 的支持率和前阵大热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这个 Ron DeSantis 呢是一样的，21%的19%，并且呢在支持 Haley 的队伍呢在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的共和党的金主啊都想办法支持这个 Haley， 其中有这个 Kosh， 他创办的 American for Prosperity 美国繁荣组织，这个共和党的金主，还有 New Hampshire 州的这个州长啊，这个 Chris Sununu， 这些共和党的势力呢都主持这个 Haley 呢代表共和党参加2024的总统大选，他所以到后面呢不缺钱的。Donald Trump 呢现在呢当然他面临一系列的严重的法律问题，我前面说过了，他有这么多的问题，他能不能够重返总统还是个问题。那么如果他不能够重返总统，就是他的官司到时候缠身的话，那就剩下的两个对手，一个就是 DeSantis， 一个就是 Nikki Haley。 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集中在看这个 Nikki Haley 的背景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呢对这个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这个取消 Donald Trump 的大选资格的裁决呢进行审查，到今年的2月份，下个月呢才开始审理。那么如果裁决决定他可以取消，那他就没有办法当总统；如果裁定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是不对的，那么别的州呢也不能告他。所以呢现在要等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的开审呢要等到2月份，那么什么时候审出来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啊大家呢就非常的紧张。那个最高法院裁决这个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的这个判案的时间是3月5号，大家记住3月5号呢是个 Super Tuesday， 也就是超级星期二，因为这个星期二也就是3月5号，美国有十几个州和海外领地就要举行初选，这个如果最高法院在那个以前判了下来，那就影响，所以呢估计最高法院呢会加速去裁判。那所以呢我现在就说的这个 Donald Trump 能不能进入选举呢都是一个问题，因为他面临这么多官司，特别是卡罗拉多的最高法院呢已经判他不能够在卡罗拉多这个竞选。那么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和 DeSantis 会竞选的这个 Nikki Haley， 所以这个共和党内两个人的身份越来越引人注意。那么 Nikki Haley 呢他有很多的政治标签，他是印度人，印度裔的美国人，又是比较年轻的女性，1972年生的，年纪不大，他又是共和党的建制派，又做过 South Carolina 的这个州长，还做过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这些呢都变成了非常好的这个政治的 label， 就是他有标签。那么他呢真正的开始去做这个美国的议员的是2004年，他当时呢成功的竞选了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啊，开始政治生涯。2011年他作为南卡罗来纳州的第一位非白人的州长就当了州长。2016年的总统大选里面呢，他支持共和党的一个 Jeb Bush， 就是佛罗里达州的那个上任的州长，小布什的儿子，他支持这个 Marco Rubio， 还支持这个 Ted Cruz， 最后呢他加入了 Donald Trump 的政府。那么 Donald Trump 入宫白宫以后呢， Haley 和 Donald Trump 的约法三章，那么这样呢就担任了联合国大使。这个呢他在政治生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因为呢他在政坛呢有更多的曝光度，因为代表美国当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使都不是那么风头，而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就风头最厉害了，因为他代表美国在联合国讲话，所以很多人呢就注意他了。那么这个但是他之后呢他就开始 有很多新的政治的表现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无论的哪个党内啊，都希望看到他们的政治竞选人呢，不是男性，不是白人啊，这个有特别的色彩，这是现在的情况。所以刚刚一个亚洲人，又是一个这个女性，这个很容易得到党内的比较激进的这些支持。那么外界呢，也把 Haney 呢视为共和党建制派的一员，就比较稳定的。那个2016年的 Haney 对奥巴马的总统的国情咨文，他发表了共和党的回应。他进入政界呢，他基本上是 Tea Party， 就茶党，那就是相对来说呢，他和共和党的建制派的关系呢比较密切。他呢，这个他是很主要的支持这个 Mitt Romney 啊 ，Romney 呢曾经在2012年代表共和党和奥巴马竞选总统，他是 Donald Trump 党内的强烈的反对者，而这个 Nikki Haley 呢是支持 Mitt Romney， 所以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共和党内的比较保守的一派，他是共和党内比较开明的一派，这是 Nikki Haley 的这个背景。那么共和党建制派他也否认，他可能是代表共和党内的比较左倾的这一派啊，这就是 Nikki Haley。 好的，我们等一下再和大家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第一段时间就讲了这个在阿瓦州的共和党刚刚搞的党内的初选啊，第一场这个党团会议。那么党团会议呢，这个 Donald Trump 是51%的支持率，第二名呢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现任的州长 DeSantis， 第三位呢就是做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这个 Nikki Haley。 我集中了一点时间讲讲 Nikki Haley， 因为 Nikki Haley 有可能呢会是一匹黑马。原因呢就是 Donald Trump 未必能够熬到总统大选，因为呢科罗拉多州已经是最高法院是不允许他在科罗拉多州参加这个选举。那么如果这个最高法院2月份接受这个判例，如果确定是合法的话，那美国很多州呢就不会让 Donald Trump 去选举，他得70%都没用。那么剩下的两个竞争人，一个就是 DeSantis， 一个是 Nikki Haley。 那么那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呢，关于 Nikki Haley 和这个 Ron DeSantis， 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呢，我估计呢会经常和大家讲，因为这个2024年呢是美国大选之年，这个可讲的内容呢就比较多。那今天呢，我们暂且把 Nikki Haley 放在一边，就不继续了。今天呢讲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俄罗斯呢昨天，有一架非常大的这个电子侦察机，就是预警机啊，被打了下来。这个有点奇怪啊，因为这个预警机大家知道是一个大飞机，顶了一个大帽子，一个圆盘在转的，那是预警机。这个预警机呢，它不会进入战场，并且呢，它的雷达系统非常的发达，你巡航导弹飞机，你只要靠近它，它就能够侦察出来。那么这架飞机呢，居然呢就被打下来了。打下来呢还不是一架，是两架。另外一架呢就像个民航机一样的，叫伊尔22，也是电子战飞机。两架飞机都是搞电子的，一架是预警机 A50， 一架是电子战的飞机伊尔22。这两架飞机呢都在亚速海的上空给打了下来。这个打下来以后呢，这个俄罗斯没吭气啊。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俄罗斯只要讲说是不是这个事情呢就有戏唱。俄罗斯呢如果有一架大的飞机或者船给打下来，俄罗斯呢没有回应，这种沉默呢就基本上说肯定打中了。因为如果不沉默说我没打中，那就很快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这件事情呢是真是发生了，俄罗斯呢没有反驳，那么也没有说否定，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呢又不反驳啊，那个这个事情基本上就肯定这个飞机打下来了。这个可是在这个俄乌战争打了这么600多天以来打下来的最大的俄罗斯的高级的飞机，这个 A50 预警机伊尔22的电子战飞机都被打下来了。当然这个事情呢兵分两头说啊，第一个乌克兰有没有能力这么远打到亚速海上空，把俄罗斯两架这么大型的电子战飞机给打下来。 我两种可能都有，一个呢就是乌克兰自己说是他打下来的，我打一个问号，等下再说说。第二个呢就更俄罗斯不愿意说了，就是俄罗斯自己把他打下来的，就俄罗斯误打。那么哪个可能性大呢？我觉得是一半对一半，我不敢说肯定，因为乌克兰肯定说他打起来，说他打下来，因为这样的显得比较威武。俄罗斯呢肯定不会认是自己打下来，那惨的呢就是飞机上的这些人。当然122呢没有被打下来，他逃回去了，但是这个尾翼的上面呢都是很多的碎孔啊，我们看见照片打的很多，就说明呢那个导弹在比较远的距离爆炸，有些铁器啊就打到这个尾翼上，但这个飞机呢还勉强回到了俄罗斯的空军基地，但是要不幸的 A50 这要顶了个大碟的那个飞机就掉到海里就完蛋了。那么这个A50 被击落，对俄罗斯的军事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叫预警机，就是它要防别人打你的战斗机才把它升上去，那就是俄罗斯军队的千里眼啊！现在千里眼给打下来，给打瞎了，那打的一架就会打第二架。A50 的责任是什么呢？它是负责全天候的监视乌克兰东部的战场。他是要帮助俄罗斯的部队提供预警的信息，比方说乌克兰发射导弹攻击克里米亚大桥， A50 呢就要提前就知道乌军的导弹的轨迹，并且呢要引导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实行拦截，他就是干这个事情的。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远程的精准空袭的时候，他也需要 A50 提前锁定目标。A50 呢就是一座负责情报收集和指挥协同的空中信息平台，那么这是一个空中的指挥部了，这么大的一架 A50 的预警机居然被击落了，那不管是给乌克兰方面击落还是俄罗斯自己把它打下来，这都难以想象。那么根据俄罗斯公开的数据说， A50 大概在9000米的高空飞行的时候，它最大的探测的距离呢有500公里，所以它飞在亚速海靠近乌克兰的海岸那个地方飞，不进入乌克兰的领空，它就已经知道这个内部的巡航导弹飞机所有东西的移动，就指导俄罗斯军队去打。那么有这么一架 A50 就可以覆盖乌克兰东部的整个的北部战区，亚速海出去的800公里全部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乌克兰的导弹如果要升空， A50 应该就探测得到，它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调动战机调动防空导弹去拦截，但是这个没有发生，结果 A50 呢给击落了。那么这件事情我看呢非常的怀疑，就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知道。那么第一个我们今天会想到的就是 A50 的预警能力真有这么强吗？哎，如果乌克兰发射导弹打它，它都没有测出来，那说明它的监测水准呢就很够呛，那么它的性能数据有没有注水啊？这是第一个怀疑。第二个，为什么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没有实施拦截呢？那么是不是 A50 没有看见呢？那么如果 A50 没看见，那俄罗斯的防空雷达应该看得见这些飞过来打它的雷达呢？我们知道 A50 被击落的地方不是在黑海，是在亚速海的上空，如俄罗斯打下了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以后，亚速海就变成俄罗斯的内海，处于俄国的绝对的控制的范围，在这个里面完全俄罗斯控制亚速海的东岸西岸，那么在这片空域俄罗斯军队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绝对的这个信息权，这个在自己的绝对的领域居然被打掉了个千里眼，这不可思议。所以我今天就有些说呢，有些怀疑是俄罗斯自己打的，所以根本就没有预测，这个我搞不清楚啊。今天跟大家讲这是个大故事。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A50 这个飞机是什么时候开始服役呢？比较早的1984年就开始研制了，一共多少架呢？有30架。俄罗斯军队呢在这个1990年左右呢他继承了22架，那么 有八架呢得到升级的改造，它现在服役于俄罗斯的天空军。那么这些剩下的那些飞机有八架在用，剩下的那个十几架呢就老化了，没有办法投入现役的编队。也就是俄罗斯军队呢并不具备制造全新的预警的能力，只是在苏联的 A50 的基础上对它进行改造，就得到了八架。这个底子呢是来自苏联的。那么其中的这八架是去年十月份的交付服役使用的，今天打下来的这一架就是去年十月份开始交付使用，到现在为止更新了，从十月份打到现在元月份就一共用了两个月就给打下来了。这个俄罗斯的 A50 预警机呢遭到过两次的袭击，那第一次是在白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北部啊，就俄罗斯的一个小老弟 Belarus， 在这个白俄罗斯的战场上呢被乌克兰军队无人机呢把它打下来了，那这是第一次。但那一次呢没有打下来，是无人机袭击了，第二次呢直接就在亚速海的上空被击落。那么我们可以比喻一下，莫斯科号的这个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被打沉，这个意外没有想象，怎么可能被打沉呢？就给打沉了。跟着后面呢就有两个军舰啊，一个叫伊万库尔斯号，第二个呢叫马卡洛夫号的导弹护卫舰被重创。那么跟着呢又有三个登陆艇，一个奥尔斯克号，一个叫戈尔尼亚克号，第三个叫新切尔卡斯克号，这三个登陆舰呢被打沉。还有一艘呢基罗级的潜艇被打了一个大洞，克里米亚大桥呢被打中了三次，其中两次呢而紧急的要停运。那只是呢克里米亚大桥运气比较好，没有打中这个桥墩。那么这个呢就轮到这架飞机了。俄罗斯的天空军的运气呢在乌克兰战场呢非常不好。那个我们知道前没多久啊，被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击落了三架这个非常新式的 Sukhoi-34 的战略轰炸机啊，这个很做两个人并排做的战略轰炸机非常厉害，一天打下三架。今天呢又有一架 A50 的预警机给打下来了。在这机场上，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的远程空袭，连图-95战略轰炸机也被打过。所以呢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今天呢这个不是个多好的一天啊。今天你讲讲这个到了元月十几号了，就搞了这个这么大的 A50 的飞机都给打下来了，安东诺夫啊。那么大家说，那乌克兰如果啊，假设是乌克兰打中 A50 的预警机，有什么武器可以打？那我讲的两种可能啊，如果假设乌克兰把它打下来，一个呢就是美国给的这个 F-16 的战斗机，美国没有直接给，美国上手下给的，所以可能是丹麦给的或者是挪威给的啊，就给了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爱国者的远程防空导弹。那么但先说 F-16 可不可能呢？没有，因为亚速海啊完全掌握在俄国军队手里，出动 F-16 呢过于冒险，并且呢 F-16 呢是不太隐身的战斗机，你进入到这个亚速海，这个东岸西岸都是俄罗斯的防御系统，那不就早死吗？飞入亚速海很容易被 S-300 S-400 击落，还要面临这个Sukhoi-30战机的拦截，所以呢我排除第一个可能，这个 F-16 是不可能出动打仗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现在呢剩下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爱国者的防空系统。 A50 预警机呢是由伊尔啊这个76运输机改造来的，它本身呢它的机体的结构就是一架运输机，速度很慢，机动性很差，机身呢相当庞重，一旦如果被防空导弹锁定呢根本摆脱不了。所以呢按照常规的思路， A50 呢是绝对不会被击落的，这是预警机诞生以来第一个被击落的战果，这开创了历史，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架预警机被打落，因为预警机慢，所以呢它飞得很远，它不会让你看见。预警机要打下来它非常困难，有些人说打下预警机的可能性仅次于集成航空母舰，因为预警机的位置啊，它靠在很后面，它的身侧的距离呢都超过500公里，它不需要到前线， 在预警机的前面呢会有战斗机护航，后面呢还有防空系统保护。预警机上面呢可能有高级的指挥官，因为它是一个空中的指挥平台，这个空战怎么打，这个飞机怎么调动，导弹怎么去调动，怎么拦截，它一清二楚，它就是一个飞在后方的空中的战斗的指挥部。所以呢敌方导弹要来打战斗机的敌机的战斗机位置的信息都是预警机它先行探知，然后呢传递给防空系统和战斗机。那么 A50 被击落就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它的预警功能被夸大，它根本没有达到公开数值的这个水准，也就是说我能够有多快啊，我能够防务多远啊，什么东西都逃不我的法眼啊。现在看来他没有看见这个打他的导弹，还不是一枚哦，因为旁边的那个另外那架1222也被打伤了，要跑回去了，所以呢就完全没有看见。这第二个就是俄罗斯军队啊太烂，他没有好好保护这架预警机，他的整个战斗空群啊他就自己在那飞，他没有注意，所以呢导弹飞过来就把这架飞机给打下来了。所以呢爱国者防空导弹打过来的时候，俄罗斯的护航战斗机呢没有拦截成功。你想这个这么大一架 A50 在空中飞，好说歹说也得三四架战斗机保护它呀，结果这几架战斗机没有起作用，就让这个导弹砰隆一下把这架 A50 打下来了。当然呢我们说俄军呢又开创了一次历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预警机被击落的第一个案例。那么当然这些话说到这里呢，我还是要讲讲第二个可能。这个可能是什么东西呢？压根不是乌克兰打的，就是俄罗斯自己呢稀里糊涂把它打下来了。因为俄罗斯的电子识别的系统啊它问题大，它属于几个不同的这个系统，所以呢看见哎呦上面有这么大一个点在飞，是我们的飞机呢还是敌方的飞机呢啊，发出信号去跟这个预警机说，预警机呢没有收到或者不理会地面的这个信号，地面呢就发射导弹就把它干下来了，结果打下来一看哦是自己打的，这个时候呢俄罗斯呢就不公布，这是第二个可能性。那么这个跟这次打仗啊可以打出来跟北约对比，俄罗斯军队在信息化电子化技术上明显都落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量产大型的侦察攻打的一体无人机，也没有先进的热成像仪。那么现在呢 A50 的预警机又破了精深，这个呢是几方面的全体落后，电子光学信息芯片现代技术全面落后，这个呢就知道了。所以呢这架飞机打下来以后啊，我是犹豫了一下讲不讲，但是还是要讲啊，不管是乌克兰打下来的还是俄罗斯自己把它打下来的都值得一讲。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